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继续借着诗篇跟雅各书上的话，在你面前有思想。你的恩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读49篇，我们先个人读5节，读一遍。
诗篇第49篇，冠冕啊，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上有下，富足贫穷，都当留意，不要说这个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我要侧耳听你用情节，在患难的日子，饥饿随我脚跟，思念环绕我，我何必惧怕？
那些倚仗财富、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求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暑假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损坏，因为除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放休。他必见智慧的事，又见于完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
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世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以后的来配合他的话语。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毁灭，以致无处可存。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
见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他活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你若立即，人必夸赞你，他仍然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永不见光。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
好，我们今天来看诗篇49篇。49篇是一首智慧诗啊，智慧诗呢，它就是希望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活着，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么一个人是有智慧的人，那智慧啊，到底怎么样评估这个人是有智慧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来评估一个人有没有智慧啊，那么就要去思想，那智慧讲的是什么？智慧就是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做的那一个正确的选择，对的选择啊。所以它是智慧啊，不是只讲分辨的能力，而是你在分辨理解之后，你会做的一个你做的选择，显出你的智慧来啊。所以当一个人很聪明，那我们说这个人聪明被聪明误，他就是没有智慧，因为他没有做正确的选择，所以他做了错误的选择，所以这样子他就被自己的聪明啊所带坏了，所以这聪明对他没有益处啊。所以智慧如果以下一盘棋来讲的话，那么人下棋到最后看谁是输跟赢，是不是啊？那智慧就是说你下的棋啊，你那一步后来导致你的结果是赢的啊，赢的啊，那个就是智慧啊。那在比赛的时候是这样，那么在人生的道路上也是这样。那人生最重要的智慧是什么？是到最后你的结局是怎样啊？就你现在的选择跟我们的选择跟我们的结局是啊连结在一块的。所以我们今天做什么样的选择，那么我们日后就因着我们所做的选择，那么啊有一个结局在那里。好，那么人的结局啊，可以说有两个结局，一个就是在今生在世上的结局，在世上的结局，一个就是在啊这个啊灵魂的永恒上的结局，永恒上的结局。所以人的结局如果要说的话，有两个结局，一个是属于今生的， 所以如果我们只用今生的结局去做思考，当然也可以使人有智慧。比如说啊，我们会跟孩子讲，如果你现在啊好好用功念书的话，那么呢啊，你在啊两年以后或三年以后啊，你考高中的时候，你就有可能考得到好的成绩啊。你到考得到好的成绩，你就可以分发到好的学校啊，离家比较近的学校。所以啊，考高中的结果就是他的结局。那他如果现在选择用心念书，这就是他的智慧。但是他如果现在不选择这样，那么他可能就离那个结局更远。所以结局，我们看结局啊，用结局来反推啊当下选择的啊做什么选择，这就是智慧。那我刚才说的人的结局有两个，一个是在这世上的结局。好，在这世上的结局呢，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个人在这世上的结局，那么他的结局是什么？那么从一个实质面来看的话，每一个在世上的人，他的结局基本上是没有两样的，就是人死了以后，人死的时候，那么什么也不能带去，人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无论人有多少财富，无论人有啊什么样的怎样，人都不能带去。那么人真正剩下的是什么？那么以我们这个中国人来讲，一个人在世上剩下的可能是立功、立言、立德，对不对？啊、哦，人觉得说你的荣耀呢啊会在那里，但很难说这个荣耀其实。啊，是人认定的，对不对？人认定你有荣耀，你才有荣耀。那这荣耀是人认定的，是你的吗？也难说，因为你也不一定得得到。而且这个荣耀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更迭，很多人到时候根本也不认得你。你现在一个很有名的歌星，像我们在那一天，我在跟啊学生团去。提到一个对我们这一代来讲非常有名的啊，一个很有名的在基督教界很有名望的弟兄，然后他们一个也不认识，所以我就不好意思再讲他的名字。我来讲，我就很猜你们怎么会不认识啊？你们怎么会不认识？那他们就很奇怪，看我们为什么要认识？就好像啊，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讲。啊，这个歌星猫王啊，或者啊披头士这些，对不对？哦，在当时的时代是很热的人。你现在去问这些年轻人，每个人都看着你傻眼，觉得你是哪一个时代的人，怎么来给我讲这种事？啊、哦，所以人生有一个结局，啊、哦，这今生的结局啊，当然一个人为今生的结局啊啊。做努力，别人都会说你多你好，对不对？啊，别人都会夸你，啊，就觉得说啊，你蛮用心的，蛮怎样，蛮怎样，是不是？但是这样的智慧，啊，毕竟还是一个啊，不是啊最要紧的智慧，啊，因为他只考虑到今生而已，啊，另外一个结局是永生的结局，将来的结局。就死了以后会怎样？那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去思考死了以后会怎样，以那个结局来思想今生的话，那又不一样了。那死了以后会怎样，这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如果在上帝的手中，我们要去思想死了以后的结局，那我们就应当思想上帝要的是什么，上帝要审判的是什么，这个结局跟什么有关。所以在讲诗篇四十九篇之前，我们先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审判，这个审判就是跟那永恒的结局有关，对不对？一个永恒的结局就是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受审判， 所以就像马太福音讲啊，要把这个山羊跟绵羊分出来，义人跟恶人分出来，对不对？哦，所以我们真正要思想那一个永恒的结局，就是要去思想我们在啊上帝的面前，将来我们见他的时候，我们怎么交账？我们怎么交账？那么交账的时候，那就要记得的，交账我们是向上帝交账的。那交账的时候，我们能怎么交账？交账的标准在哪里？上帝是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对不对？好，那我在这边就跟大家交通一下，人认为的行为，简单来说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以人为主的标准，以人为主的标准，以人为主的标准都是人跟人相比较出来的，这是一种标准。所以这世上的人常常在分说这个人是好人坏人啊，或者这个人是善人或者是恶人，其实是用人跟人比较怎样做标准。所以大部分的人在想到这个永恒性的结局，讲到将来的上帝面前的审判的时候啊，多数人会觉得我比其他人还好，或者我不会比其他人差，对不对？我们都是用这个相对性的，用人跟人之间做比较来做标准，那这样子当然也是一种标准，至少还有一个善恶之分，但是这个不是上帝审判的标准。上帝审判的标准是上帝立的标准，这个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明白的。上帝审判有上帝审判的标准，人有人审判的标准，所以世界上的人做审判会用法律做审判啊，或者是用这一个道德做审判，对不对？但要记得这些都是人跟人比较的标准啊，比如说道德好了，现在人认为的道德跟100年前就不一样啊，现在人认为的孝顺父母跟100年前也不一样，所以这些人的标准本身来讲是一个相对性的，但我们讲最终的审判是以上帝自己说的做标准，以上帝的话做标准。所以当我们讲这个最终的智慧的时候，就要讲结局，讲结局就要讲审判，就要讲审判。所以我们要去思想啊，第二种才是真正要紧的审判，是上帝做的审判。上帝做的审判，上帝做的审判是以神自己说的做标准。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看重上帝说的？上帝说的，所以我们就要看上帝说的啊来做标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放在心上，我们就可以从诗篇49篇里面来思想诗人为什么这样写。好，那么神做审判的时候，最重要的几样是要紧的。第一样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其实最要紧的就是这个罪，就是罪。那么延伸出来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对付自己。那我们可以去思想我先简单的讲一下上帝的标准跟人的标准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就用例子来做讲就好。比如说奉献，以人来讲奉献这个人奉献1000，那个人奉献10000，人的标准是奉献10000的比奉献1000的怎样多，是不是？但是神的标准不是，一个寡妇的2个小钱却比所有的人投的都怎样多，所以你看显然怎样不是人的标准。 而是上帝的标准不是。所以简单来说，人的标准是跟人做比较，上帝的标准是你跟你自己做比较。你跟你自己做比较，你所付出的到底你奉献多少，其实是跟你所得的做比较。上帝跟我们要的是跟我们所有的做比较。所以圣经的话是多给谁就向谁什么多要。所以这就是我们讲雅各书的时候讲到为什么财主会得罪神，因为摆着怎样没用。那你说糟糕，我的存款很多，这就麻烦大了。记得上帝的作为是这样，进迦南地每个人分得一样，对不对？你分到的地是你的，对不对？但地不可以永卖，你也不可以占据别人的。你把这个原则放在心上，就是说你可以有钱，你也可以有存款，但你要去思想那多出来的是什么，上帝要的是什么。没有那个绝对性的标准在那里，因为每个人都是跟自己做什么比较。好，49篇里面呢，我先跟大家讲智慧。智慧怎么看？从结局去看。人的智慧只看今生的结局，上头来的智慧看的是永生的结局，这是上头来的智慧。好，所以第一节到第五节他就讲，万民啊，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的一切的饥民，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所以要用心听，因为这个是关乎将来的关乎将来的既然是关乎将来，所以这个诗人写的时候说你们要用心听，因为这是关乎生命的死跟活的，关乎永生跟灭亡的事。第三节说所以无论是你是这个上流的，或者有钱的没有钱的，都要用心听他说我的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的心要想通达的道理，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那这个智慧的话，通达的道理，比喻，这些都是耶稣用的，耶稣用的。所以这个诗篇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在福音书，主耶稣就常常用比喻讲，是不是？因为主耶稣所讲的话，就是关乎永生的事，关乎永生的事，关乎永生的才是真正智慧的话。才是那个真正重要智慧的话。好，那么一个人有得着属天的智慧，那么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这个要紧。一个有属天智慧的人，他是不怕的。你看，奸恶随我脚跟，就是那些想要害你的人，逼迫你的人，追杀你的人，好像一直跟着你跑，对不对？然后呢或者围着你，四面围着你，那你不用怕你凶险虽然靠得那么近，脱离不了的样子，但也不要怕。为什么？因为你有属天的智慧。好，那么一到五节讲的告诉我们不用怕，不用害怕，不用害怕。那么为什么不用害怕？第六节开始就开始到十三节就告诉我们不用害怕，因为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就是那些会逼迫我们的人是什么？就是有权有势的人。有钱有势的人，他们会逼迫我们，他们依靠这些，想用他们手上所有的权势来逼迫我们。但是不要怕，为什么？因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所以从长远活着才是真正要紧的事。 一个人要长远活着，要紧的是你要把自己赎回来，赎回来啊。那么一个人你要把自己赎回来，因为用保罗的话来讲，我们是卖给罪，知道吗？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那既然我们已经卖给罪了，就好像你一个奴隶，已经一个人已经卖给别人当奴隶了，对不对？那你要怎么让他得自由？只要把他怎样赎回来，把他赎回来，他才能自由。所以这里就讲的，如果一个人无论你有多少的钱财啊，有多少的自夸的这个权势，你可以夸，但你再多也没用。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赎人，没有办法把人从神的手中赎回来，没有办法让人能够从死的当中赎回来。因为什么？因为赎生命的价值极贵，你只可永远罢休，因为你怎么样努力都没有用，都没有用。人面对死亡是完全没有办法解脱的，没有办法解脱。所以这是第七节到第九节就告诉我们。那么呢啊，你没有办法把赎价给神，人对上帝的亏欠都对上帝亏欠，人所有的都是上帝给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所有的都是上帝给的，然后你又亏欠上帝，那你怎么还？因为根本没有你的嘛。讲简单的逻辑就是这样，对不对？我所有都是上帝给的啊，我又欠上帝，那我怎么还？我总不能拿上帝的东西还上帝，说我还的，对不对？如果世界上的事可以这样，那我欠你钱很简单，我先拿你的钱再来还你，那我就还了。哦，我们都知道不可能，所以他讲不可能，不可能。一个人能够看到的是第十节，在世上有智慧的人死，愚顽人也死，畜类人也死。这个这里的智慧人，就是在世上人认为有智慧的，愚顽人就是那些很固执的，畜类人就是那些总是教不会的。不论你怎么样的人，不论是聪明的愚拙的，都会灭亡，灭亡以后你所有的都归别人。但是呢，人的难题是什么？那这样子，第十一节，他们就心里想，嘿，他们心里想，他们的家室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所以，一个人心里面想的，心里面做的，想要用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然后能够把自己的家室这些存留到万代，怎么做？能怎么做？古代的人能做的一个方式就是盖坟墓，像金字塔，或者是中国人盖很多坟墓，有没有？对不对？好，然后呢，要不然就祭拜祖先。其实这就是心里面想的，心里面想啊，这样我就永存的，这样我就存到万代，这样我的名就还留着，对不对？所以人在这世上只能照着自己心里面想的说啊，我这样就留了，是不是啊？我这样就继续有了，就是这是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对不对？古代的人以前的人一直强调传宗接代啊，这个神主牌要有人接有人拜，对不对？现在人呢，其实我父母亲他们那一代已经想这个问题了，因为他们已经看到有很多人根本这个没有人拜了，所以在台北就有一些小庙，就是说你们全部放我这里，我替你拜。然后我妈妈就说，有拜没拜你也不知道，钱照收，对不对？啊，你去的时候那边总有一个牌子在那。对啊，其实人就是这样子，人说穿了就是这样，就是人就是心里想， 啊，能想的就好像就这样来安慰自己，知道吗？但是呢，但是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这个居呢，居的意思，这个居就是暂时的住，你到旅馆去暂时的住。哦，人在富贵当中就好像住旅馆一样，暂时怎样住一下，然后你就怎样就离开了。哦，旅行的时候我们住个旅馆，对不对？就暂时怎样住一下，哦，暂时住一下。所以呢，这里就讲一个人在尊贵当中，有财富当中，人只能用想的，想说啊，我继续有这个名啊，我继续有这个地，那我继续有这个后代啊，我继续的怎样传下去。但是事实上就是跟其他的动物没有什么两样，你所拥有的也带不走，你的尊贵就好像住旅馆，短暂就过去了。然后十三节是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你知道人就是这样，一直找有人来支持你的话，然后让你这样继续怎样，好像啊，大家都这样认定嘛，对不对？大家都这样认定嘛，是不是？那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你立德、立功、立言，你认为是很有道理的话，好，现在的人还认为有道理吗？难说，对不对？古代的人说你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在谁理你？你教还是照教，是不是？但是就是为了考试而已啊，除了考试以外他们不当一回事，对不对？以前我们认为啊，我们会读一些古文觉得蛮有意思的，现在学生就觉得文言文看不懂，看不懂，结果把你丢到旁边去，好，一看文言文就说不懂。那你以前标榜的以后的人还标榜吗？标准不一样就怎样就过去了，对不对？所以只是说这些都是人自己想得到。然后呢，其实为什么用愚昧？愚昧的意思呢，圣经讲的愚昧无知，就是一个人对真正的结局忽略掉了。那耶稣讲无知的人，记不记得那个无知的财主，他自己拥有很多，然后他就有很多粮食，他就盖仓库，对不对？人就说哦，你实在很有钱，很聪明，准备很多食物。那重点是什么？今天晚上就没命了，那你准备那么多食物归谁，对不对？所以耶稣说这种就是无知，真正重要你丢掉了，那只拿到那个短暂的次要的次好的。所以这就是圣经讲的一种愚昧，因为生命付出很用心，但是到最后是失去那个最重要的，失去到最重要的。所以这里就是从第六节开始讲到十三节，就讲到说我们为什么不用惧怕，因为那些逼迫我们用强势压我们的人，他们所拥有的，他们呢啊，也没有办法赎回自己，也没有办法救自己，然后他们在当中自以为尊贵，然后他们在当中觉得自己拥有的可以这样可以那样，这些都是他们觉得很好，然后后面的人也都佩服他们，但这些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在永恒里面他们一个也没得着。十四节到十五节就讲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下阴间就是引到灭亡，死亡做他们的牧者，死亡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到了早晨就是走过那个死亡，走过那个黑暗，走过那个阴间，所以到了早晨 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常常用的就是醒的，醒的，知道吗？你醒的，好，本来是睡着的，后来怎样？醒的，醒的，啊，醒的的意思就是讲到复活，到了复活啊，到了醒了的时候呢，那么呢，正直人啊就做他们的王，正直人做他们的王啊，那他们原来拥有的一切都被阴间就被死亡所吞灭的。那正直人是什么？是蒙神救赎的人，他们脱离死亡的权柄啊，在神那边被神所收纳。所以十四十五节就是讲到，就是旧约里面啊，这个诗人属神的人已经有这个复活的观念，所以他们想到了复活，他们只知道，他们知道有一个，他们走过阴间的权势之后，他们要醒的，要起来，要起来，到了要起来的日子，那么呢，他用新约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懂，对不对？啊，耶稣复活，那我们也要跟他一同怎样复活？我们也要跟他一活，那么就是叫醒来，知道吧？那么哪些人复活脱离死亡的权柄？就是蒙神所救赎的人，赎出来的人。好，所以记得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救赎，不要只想到拯救，是救赎，救赎。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复习一下，一个人常常要的一种信仰是拯救。拯救就是什么？我有困难，上帝帮我解决；也有难题，上帝帮我解决；我在困境中，上帝来救我。好，这是拯救，知道吗？好，我不是说拯救是错的，拯救还没有达到我们上帝要做的，知道吗？上帝都可以做这些，所以我们常常跟上帝讲说：“上帝怎么不救我？怎么不救我？”因为他不是最重要的，我记得他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救赎，他要把你赎出来才有效，知道吗？上帝可以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这是拯救。但是呢，以色列人只知道拯救，不知道被赎，不知道被赎的人还以为自己还在那个什么被奴隶的阶段，知道吧？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只是被拯救，我们就会一直思想上帝你要怎么救我，就是我困难，上帝你帮我解决；我有难处，你帮我解决；我有需要，你供应我，这就是拯救而已。赎不是，赎是什么？赎是你已经从罪的权势底下，死的权势底下被怎样拯救出来了，赎出来，所以你现在是自由。好，你现在是自由的，罪会想引诱你，但你可以不接受他的辖制。好，私欲仍然引诱你，但你可以不接受他的辖制，这样知道吧？救赎代表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做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讲的是什么？救赎。所以出埃及记，好，以色列人为什么一直得罪神？因为他们一直想要上帝的什么神迹，上帝你要行神迹，你要行神迹救我，对不对？但是他忘记了他们是被赎的，被赎的是什么？他们是属神的，属神的意思就是上帝我是你的，所以这些你都知道。所以被赎的人在上帝面前知道他是上帝的孩子，所以他知道上帝一定把最好的给我，不是我认为最好的，对不对？这两个就不一样了，知道吧？如果你认为上帝还要救你拯救你，那你就一直想上帝把你要的给你，对不对？如果你是上帝的孩子，你就知道上帝一定把他认为最好的什么给你，这就救赎跟拯救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真正的智慧是救赎，我们已经被赎出来了，所以我们如果被赎出来，我们已经不在罪跟死的权势底下，我们是一个在真理里面得自由的人，所以我们就不担心在这世上所遭遇到的艰难逼迫，因为他不能够再对我们怎么样。所以圣经就讲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人人把我怎么样？因为我们已经被赎出来。好，十六节就提醒我们为什么不要惧怕了，因为我们知道了，因为那些人没有被救赎的人，他们之中的死是永远的灭亡。我们蒙救赎的人，将来我们醒了以后，我们是成为一个做王的人，成为一个被神所收纳的人。好，所以第十六节说，你见到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不要惧怕，人所羡慕得着的，向你夸耀的啊，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人在阴间里面，你地上的尊荣一个也不在那里，一个也不在那里，对不对？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人必夸奖你，就是人必羡慕你，就是你一个人在当中啊，拥有很多别人没有的，然后你在当中好像觉得啊，我比别人都聪明，我拿的都更多啊，我的地位最高，对不对？哦，但是你自己夸你是有福的人，哦，别人也会羡慕你，但是呢，你的结局跟他的历代祖宗没有两样，永不见光，哦，永远在黑暗里。所以二十节又回到啊前面讲的第十二节讲，人居尊贵中而不醒悟，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就是一个人在跟人比较，如果你是真的是尊贵的，你还不醒悟，那就跟死亡的畜类没有两样。人如果不能从这当中醒悟，有什么用？所以真正的智慧就是一种醒悟，醒悟，醒悟说今生的结局跟一个永生的结局，我们选择什么？哪一个才是我们的结局？如果我们选择的是今生，我们就跟死亡的畜类没两样；如果我们选择的是永生，那才是真正的智慧的。用耶稣的话讲，就是人若赚得全世界，那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换生命？没有办法换生命。所以我刚才讲，人常常把审判用人的标准去看，知道吗？人的标准，记得人的标准是跟人做比较，人怎么样跟人做比较，哦，这世上的人，人跟人怎么比较？比较财富，比较地位，比较道德，人就是用这些做比较。记得神的审判不是拿你跟人做什么比较，上帝审判每一个人是那一个人跟上帝给的做比较，跟上帝给的做比较，所以才会多给谁像谁什么多要，跟上帝给你的做比较，给一千两的跟一千两做比较，给两千两的跟两千两做比较，所以不用去羡慕别人怎样多，但是要谨慎自己拿得多。好，所以这是诗篇四十九篇，它是一个智慧的智慧诗，智慧诗就是说提醒我们，我们要有真正的属天的智慧，知道什么才是那个真正要紧的。所以它从第四十九篇跟第五十篇都要讲一件要紧的事，从四十九篇开始讲什么是一个人生当走的正路，有一条路是我们应当走的路，那一条路就是我们要有属天的智慧去做选择的路。耶稣也讲两条路，对不对？一条是人喜欢走的路，是大路，一条引到永生的路是什么？窄的，进窄门走小路，知道吗？为什么小？因为走的人少，大家不认为这样，觉得你这样做很不聪明，哦，你知道当基督徒常常在奉献的时候，家里人不信的都说你怎样啊？其实我也都被家人说过啊，那么笨啊，对不对？他们都觉得你很笨啊，怎么需要这样，对不对？
比如我们怎么去跟一个，就是有些人他不信主，但是不管他是日子好过或是不好过，他们都有一个基本的，就是好像是说天命。可是就我们经来讲，我们的天命就是其实什么都是神给的，但他们的天命讲的是任命，然后他们在当中，他们却不会像我们想的说是。他们一方面觉得说，他们一方面觉得任命，比如说天命，不管是好命或坏命，但是他们却会有，就特别是好命的人会怎么说，那是他努力，他抓住机会，他怎样怎样得来的这样。所以他一方面在任命当中，一方面在那个天命当中，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努力当中，那就很矛盾。对，但是我们来讲，我们不管是怎样，我们的努力是我们在世上的责任，可是我们所有东西都是神所给的。那我们如何去把他们的矛盾把他们导向福音呢？
一般人他们为什么会认命？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改，他们
观念改
不是面对现况，他们没有办法改。
哦，
面对现况他没有办法改，所以他只好怎样？用一个方式让他比较舒坦，就是认命，就接受嘛。他就觉得啊，命运就是这样安排，对不对？那别人就是比你运气好，他用这个来说服自己。那第二个就是他也会在当中有得着，有努力有得着，哎，他会觉得说啊，自己努力很有收获，自己也很满足，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讲，传统的民间信仰的人啊，就会觉得说，你看啊，这辈子不顺利的，就觉得说，哎呀，命不好啊，怎样怎样，对不对？然后努力有得着，又觉得说，你看我这么努力有得着，我还不错了啊。大部分的心态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通常我们要跟他们提这些的时候啊，通常我会用的是一个生命关系。因为上帝跟我们是一个生命关系，生命关系，所以啊，人讲这些的时候，我通常不会去跟他说他讲的怎样，我就会问他：如果是你的小孩，如果你有本事，你会怎样？通常我会就是说，你今天你觉得啊没有办法了，只好认命，对不对？那如果你今天你的小孩碰到一些事情，你实在无能为力，你就说，你就跟孩子说什么？
认命，
就认命了。其实这些话我在我的上两代的人都听过嘛，对不对？闽南话讲“罗托西耶命”，有没有？你们听得懂闽南话吗？罗托西耶命就是你出生的时候你的什么？命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就讲啊，这个怎么会这么样的啊拍命啊，有没有？然后老祖母就讲啊，这罗陀喜耶命的喜安呢，意思就是他怎样，就是命该如此，所以你也不用什么，没什么办法，对不对？所以通常人不要讲他自己，你讲他的。关心的人，他的孩子，我说如果你的孩子是这样，你就会说哎呀认命吧。我说因为你会讲叫他认命或要他努力都是好意，因为你没有办法，你的能力有限，你都是好意，但是你的能力就是这么多，对吧？你也帮不了忙，你也改变不了事实。然后第二个我就会说的，如果有一个给我们生命的上帝，他又真的是啊，把我们当孩子一样看待，他应该怎样？而这样他的思想才会怎样？换到一个不同的情境去想，对不对？好，那从那里我们才有机会切入到人的问题。他一定会说，如果上帝是怎样怎样，那他怎么会让我这样？对不对？那我们就切入到人为什么会这样，人为什么会这样。那通常我会跟他讲，人因为不信上帝的话，然后他就说不会啊。我说你想想看，你的小孩都不太信你的话，对不对？其实 用平行的例子比较好讲，从那个不信上帝的话去讲啊，耶稣爱我们，要把我们从这个权势底下赎回来，赎回来，然后他怎么样为我们的罪死，然后从这里去谈到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接受基督为我们付的赎价，我们有永生，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帮助他们。
第十六节的见人发财家是真人的时候，你不要惧怕。为什么是用不要惧怕？应该是说不用羡慕吧？惧怕什么？他会影响你什么？
因为他讲，通常这些都是逼迫我们的人。
逼迫？
对呀、啊。
以前的时代是这样。
以前的人是很明显的，有钱人，有钱有势，那你面对他，你就是什么？
弱势。
就是弱势。那现在的人呢？现在人也是一样，你知道吗？为什么房价会涨？
没有，你刚刚我觉得还有一个，你看大家股票啊都买了，然后都赚钱，你会怕说我没有跟上。对，然后我的钱变薄了。
其实就是当有钱人开始买，你开始买这边的房子，这边的房子就怎样，就涨了，你就买不起了，对不对？其实我们都是在一起的，这世上这些都是怎样，都是在一起的，都是在一起。
这个是说自己的心态，就是说看。
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更明显，以前有权势的人更明显。
就是有钱人越来越有钱，然后你就越来越没钱，你就要去给他做工啊，就是让他加班啊。
想说他有钱关我什么事？
要变富了，其实还是担心自己的处境。
古代的人求生存是很难的，很不容易的。
给我有一个，就是第十八节，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
夸奖是羡慕，就是你在当中啊，活着自夸有福，对不对？好，就是你做很多自己都赚到了，别人一定会怎样，羡慕你。你买股票也赚，买房地产也赚，啊，投资也赚，什么都赚，别人都怎样？羡慕你啊！哎，
是不是应该祝福？因为没有这些赚钱的人，经济怎么活络？他怎么捐款盖教堂？
其实这些就是我们在雅各书讲的，啊，上帝给人一个啊积极的力量，啊，积极的啊渴望追求的力，其实这些本身都是好的，啊，都是好的。哦，本来是好的，但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人在这些当中，上帝要问人，上帝给你给这些人那么多，他们对这社会，这社会啊的贡献，他们会觉得说，因为我做这些，所以我贡献很大，某个程度是，好，哦，然而呢，不尽然。为什么？因为我们读雅各书就有讲了，当你所得的那些放着无用的时候，就是问题。放着无用就是问题。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人就是这样，上帝给一个人多，就是要像这个人要的也多，要的也多。那在世上很难看到有一个人啊，奉献了他自己的聪明、智慧、才能，对不对？然后一切都给出去，蛮难的。人总是会怎样？那我们常常会认为说，我这样是没有错，好。但事实上，上帝的法则很有意思。上帝让以色列进迦南地，也就把地怎样分好，然后地不可永卖，对不对？然后五十年以后要怎样？推回去，意思就不要让有人把财富怎样集中，因为财富一被集中，其他人就变成是什么，受逼迫的，哎，这是必然的。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要他们不要这样，但是以色列人当然不会听了。好。